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传福音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很开心，很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听主的福音。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有点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看顾保守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罪将命舍了，主啊，你的流出宝血洁净我们。主啊，今天有福音朋友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也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你，因为你是万能的救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特别保守和祝福今天的福音聚会，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我们将主耶稣基督介绍给大家。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开始到十四节。第二章第九节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夜，至夜地有牧羊人夜间按着跟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处有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而我们主是谁啊？我们主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万人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降世的时候，有天使向人们报喜讯，将这大好的信息报给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一大队天兵也在那里道贺。谁有资格像做成这样呢？现在我们网络很多，有哪一个国家的君王或者哪一个平民百姓生小孩子，一大队天兵在那里道贺，天使向那里报喜，向人们报喜讯呢？我们这里也有弟兄姊妹生了很多小孩子，有没有？我想你们都没有了，因为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神的儿子，才有这个资格，才配着天使来赞美，天使在赞美他们，在道贺，真的是我们的主才有这个资格。说起我们现在网络很灵，消息很灵通，说起我们现在所有的信息非常灵通，这边一发生事情，那边可能信息就知道了。而在这么灵通的网络里面，可是很多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有多少这个信息值得我们信赖呢？值得我们去相信呢？是不是啊？我们很多的信息有时候看的是很好的，有时候我们的信息现在觉得很好，可能过一段这个信息就觉得不好。我记得在当时我以前的时候，有一个信息当时是觉得很好，就是当时有一个信息时候，就是香烟广告的信息，当时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有一种名牌的香烟叫万宝路香烟，我想很多人像我年龄的人都知道。当时是有一个三个美国西部牛仔为他们做广告，做万宝路的广告，他们骑着马，下面有万宝路牌子就出来了，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吸烟。但是这三个人他们不但拿了万宝路公司的酬金以后，并且万宝路香烟的公司里面的香烟是随他抽的，不受限制的。可是最终这三个人据说全部死于肺癌。你看看当时觉得非常好， 非常酷的这个广告。可是现在呢，它全部死于肺癌，并且在目前有，特别是在澳洲，有没有看到香烟广告？甚至澳洲政府把这个香烟在什么加油站都不能公开放在那里卖，要把它关起来，因为现在觉得这个不好，对人身体是有害的。所以当时觉得很好的时候，可能过一段不好，很多东西都是当时觉得很好，对人很吸引，可是过一段就完全不同的，对人家就觉得完全的不好，是不是？所以还有很多，在国内现在还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个人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好像中国现在很多酒的广告，他们所广告的酒全部是烈酒来的，都是高浓度酒，含酒精量非常高的，他们就做了很多酒厂就做了很多广告。其实这个酒不但对我们个人有伤身体，其实也误了很多事情，也酒引起很多犯罪。所以这个酒我也觉得是非常不好，当然不是说对每一个人，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个酒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酒会误事，有时候因着酒驾车，不但危害自己生命，可能也会危害他人的生命。所以这些广告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好的，但是也有一些那些信息啊，一时觉得好，可能过了一小段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我记得我曾经有跟一位弟兄在谈话的时候，这位弟兄是在大学里面教大师里面的工作人，他就给大学生们讲，他说我们给你一个告诉一个你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市长过几天要到我们这个大学里面演讲。哇，他大学生听了都很开心，有市长到我们这里演讲，因为现在很多那些高级的总统什么都很喜欢到大学里面，特别是名牌大学演讲，他也那些学生听好高兴。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演讲，演讲好以后，那老师就给同学们说，你们要向这个市长学习，你看他们多好，一定要向他学习。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市长因着不知道因着什么原因下台了，被调查了，被抓起来。哎呀，这个老师真的，他说很难面对学生，说要向他学习，他向他学习，要向他被他抓起来，哎，真的很难面对，他就觉得很感慨，很感慨。所以我们这些今天所传给大家的信息，不是我们世界上所传的信息，因为世界上所传信息可能过一段就不好了，现在觉得好过一段，但是我们今天所传主耶稣这个信息是不变的，这个信息是不变的，包括创世之前众先知，神借着众先知的口来预言将来有位救主要来到这个世上，要预言这位救主要来到这世上，并且在主耶稣刚才说了，在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也有大批的天兵来道贺，天使向世人来宣告，而主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来传这个信息，而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以后，他的门徒也来传这个信息。而今天我站在这里，一直历史历代使徒弟兄姊妹和福音的弟兄姊妹和基督徒们都一直在传这个福音，而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也在这传这个福音，直到有一天这个恩典的门，这个福音门关起来以后，否则我们一直都在传一个不变的福音，因为这是神的救恩。就像保罗说，如果谁有传不同的福音是应该咒诅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福音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这个福音是很真实的，很信实的。所以朋友们，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因为我们人要信主，我们要趁早，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走不动遇到困难的时候来信主。所以我们常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碰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这是你们年纪大的人来做的事情，等我退休以后，等我以后没工作以后，养老以后，我才来教会里面来信仰。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的一生就像鹦鹉一样，什么时候过去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就像我这次去加拿大游，我一月份去加拿大游时候，其实就发现这些，其实我在旅游过程发生很多事情，其中这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在31号晚上啊，31号我们是在上海，在上海那一天早上我们还在浦西看浦东那些景色，但是旅游说，哎呀，你们很可惜，今天你们要离开上海去苏州了，不然你今天晚上可以在上海看烟花。但是感谢神，神的保守，我们那一天下午离开了上海，那一天晚上就在我们早上去的地方发生了人踩踏人的事件，死了30多个人。第二天一早那个导游就给我们讲，哎呀，你们还好没去，昨天晚上那边踩踏死了30多人。那我说可能是老年人吧，他们走不动，可能是被人，他说不是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的。你看他们也知道今天是开开心心去看烟花，去过度新年，是不是啊？但是谁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临到他的身上，他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情，开开心心的去躺着回来，是吧？所以说我们人在地上是很短暂的，我们人在地上就像烟雾一样，什么时候离开谁都不知道，谁都不能保证今天我们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明天能够起来，是吧？所以说亲爱的朋友，特别年轻朋友，如果我们早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早得到这位福分，我们早少走很多的弯路，是吧？因为我们这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引诱，我们如果一不小心就被他引诱走了，不论是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我们如果有很多，只要我们没有在主里面，我们就很多就很容易堕落。就像我们刚才读了圣经里面讲，他将平安赐给那赐给他属喜悦的人。谁是他属喜悦的人？谁是他属喜悦的人？朋友们，就是相信主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人，属于神的人，是他属喜悦的人，是他的羊，是他属喜悦的人。他会保守我们，他会将平安赐给我们。为什么说他会保守我们，将平安赐给我们呢？其实我这次在旅游时候也发生过一件小小的故事，我就证明说神在保守我，他将平安赐给我，也在一路带领我。因为我在这个旅游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好像，我觉得好像在无锡啊还是什么地方，我跟一个新西兰人还有一个新加坡人，因为我们一车里面有很多国家人，有美国人各个。那一天晚上我们这三个人去另外一个餐馆吃饭，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今天晚上吃完饭没事做了，去按摩。但是我知道在国内很多按摩地方带有很多色情的，我就给他讲我不去，我很累，我要回宿舍去。那他们就商量去，那去的时候，在去之前就是在旅游过程中，我们感谢神，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第一个将主耶稣介绍给人，第二个也从此在主里面得到保守。因为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因为坐巴士嘛，每次都是两个人坐在一起，因为巴士就两个，没有三个位置。我跟我太太我女儿坐在一起，我跟一个新西兰人坐在一起。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将福音传给他，我也叫他信主，他也愿意。我说你回到新西兰以后，你也可以去教会，他也答应我。但那一天我们就是晚上去了以后， 他们两个说要去按摩，我说我不去。但那一个新西兰人也知道我一路上，因为我们旅游的时候都是一样，每天都是差不多中午午饭吃以后就坐车两三个小时到一个地方，我再去另外一个地方过程中休息一下，然后就看圣经。他每天都知道我属什么，所以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到那个地方在商量价钱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不是在那边做按摩做足疗什么，他们是做那些色情的关系事情。所以他就告诉我，哎呀小林，不然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就回去了。从这里看到我们的神在保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他都在保护我们，他将平安赐给他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属喜悦的，我们相信接受的都是属于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他都会来保护来看顾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也成为神的儿女，你也能够打开心门，速速地将主耶稣接到你的心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他的救恩能够临到你身上。所以我们这次去旅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就不多讲了。还有我们为什么很多朋友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呢？因为我们人其实里面有罪，因为罪会拦阻我们人到神面前，罪会拦阻我们亲近神。一说起罪问题，其实我们人很多人就很难受，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是很敏感的事情。特别我们跟福音朋友传说你有罪的时候，讲说你有罪的时候，有的人跟你客气一点，跟你冷笑一下，啊，我有罪。如果有的人不客气的时候，说我又没偷又没抢，我又没有犯法律犯法，我有什么罪呢？其实朋友们，有没有罪，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心里，而我们没有犯任何国家的法律是没错的。我相信大家都是一个好公民，你在中国从中国来的，我相信你们没有犯中国法律，因为你过来的时候要做无犯罪公证。如果你在澳洲，我相信你也没有犯澳洲的法律，但是每一个国家锁定的法律有不同的。就像在澳洲锁定的法律，你在中国有的是行不通的。我们就打个比方说，你在澳洲你可以去赌博，你可以公开去赌博，甚至赌场里面的人老板希望你拿很多钱进去空空少回来，是不是？但是你同样这个件事情，你在国内在中国你已经是犯法了，你已经是犯罪了，中国政府有权把你抓起来。同样你是在做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时候，可能你会被他抓起来，会被他关起来。所以说每一个国家锁定的法律有不同，这个国家锁定法律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行不通，也就是说你在这国家所行的在那个国家可能是犯罪了。但是我们神锁定的法律锁定的律法完全是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锁定的律法，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律法加起来远远还不及神锁定的律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神锁定的法律是什么？说谎就是罪。哪一个人说没有说谎？我相信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有说过谎。现在有很多人还加上一种好的词语，说什么善意的谎言。什么叫善意谎言？说谎就是说谎，还有善意的谎言，就是来掩饰自己，说什么善意的谎言。还有圣经上有说过，你恨人就在心里已经杀了人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心里都有恨人，多多少少都有恨人，包括我在内。但是圣经还有说过，如果你对一个妇女动了淫念，你在心里面与他犯了奸淫了， 有哪一个法律有这样定呢？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属定的，你要证据，要人证物证。但是在我们神灵眼里，只要你心思意念上动了不良的东西，你已经在那里犯罪了。只要你心思意念对人家有恨，你已经就在那里杀了人了。所以我可以做一个讲一个圣经里面故事，就知道我们人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有罪，我们人人都亏欠神的荣耀。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文士法利赛人抓到了。因为那一天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因为很多那时候很多犹太人都很喜欢主耶稣的教训，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带有权柄，主耶稣的教训带有权柄，他们都很喜欢听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所以那时候主耶稣按照以往一样在那里教训人，可能当时那边的会场比这里还大，人数比这里还多。但有文士法利赛人就抓着一个行淫的妇女来到主耶稣跟前，要主耶稣定他的罪。因为按照当时摩西的律法，犯这样的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第一个，他们想主耶稣也定他罪，也希望主耶稣定他罪，将这个女的打死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希望抓到主耶稣把柄来控告主耶稣。但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谁啊？不是人啊，我们的主是神啊，他是没有罪的，他的把柄，他哪有什么把柄可以跟人抓的？他是爱世人，来到世人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他有什么把柄跟人家？他根本没有把柄。主耶稣就不理睬他们他们一直在那里催逼主耶稣。最后主耶稣本来是弯在腰里面在地上写字的时候，就支起腰来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可是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从老到瘦一个一个的人离开了。为什么从老到瘦一个一个离开呢？可能老的他觉得他里面的罪就多了，因为越老可能里面的撒谎恨人什么妒忌这些心里面他们的罪就越多了。这是我个人认为，他从老到瘦是一个一个人离开了。而少的呢，小孩子呢也有罪，不是说小孩子就没有罪，小孩子也有罪。所以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也想起曾经在我们邻居时候其实也发生过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有一个女孩子，当时她是女孩子，现在可能也老了，当时是个女孩子，她也跟一个有夫之妇发生这种关系。哇，当时真的，因为就在20多年、30年前，哇，整个我们那边的街都知道。哇，当时我们那边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是某某人的女儿。有的人说，哎，这个是某某人的他的妹妹。有的人说，因为小的人说，哎呀，这个是某某人的姐姐。哇，他全家的人名字都给人家念出来。哇，他真的家里人都觉得很羞愧很羞耻的。本来他是开店的，因着这件事情他就门关起来了，不敢开店也不敢出门的，就觉得很羞耻。可是现在呢，看一看现在，对这件事情我们经济好了，生活改善了，其实我们人的道德犯罪率是越来越高的，我们人的道德标准是越来越低的。而这次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位旅游小姐告诉我，现在在上海在北京离婚率是50%的。她有一点讥笑说，在苏州杭州无锡这一带的上海邻居的这些大城市里面，她说也不差60%。你看我们现在的道德是何等的败坏，还有各种罪患罪恶一直在不断的骚扰我们。有一个在前几年美国 有一个调查，关于毒品跟健康这个问题有一种调查，就发现一件事情，可怕的事情，美国人吸海洛因的人有多少？200万。上黄色网页的人有多少呢？4000万人。并且这些上网页的人，上黄色网页的人是常常上网的，常常上这个网页，不是临时的，临时还不算，常常上这个网页的人有4000万。所以这个罪是很大的，这个罪其实在神的眼里是非常不喜欢的。行淫乱的罪，圣经里面讲淫乱的罪是跟拜偶像的罪是同等的，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朋友们，我们来到神面前会得到神的保守，我们来到神面前接受主耶稣，神就会保守我们，使我们免受这些灾害。其实这些问题都会危害到社会，你看了很多不该看的网页的时候，会引起家庭破裂，会引起社会一切的罪恶。所以这些事情你们每一个人可以仔细想想，是不是会这样。还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人刚出生时候是性里面是善的，好像我们中国三字经里面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这样？人之初性本善呢？其实我们人之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已经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的时候还没到，环境还没到。如果时候到，环境到，这个罪就会表现出来。也有人说，如果一个小孩子放在山上里面，从小放在山上里面，他可能就不会犯罪了，会不会这样？不是的。我可以讲这两件事情，就是说人最初是不是性本善。就像我们经常这里有很多当过父母的小孩子，你的小孩特别有一个两个以后或者三个，会不会经常吵架打架发脾气？你们父母有没有叫他大的要欺负小的啊，要打妹妹，好好教训教训妹妹？我想你们都没有这样讲，都是说哎呀，你们大的要让弟弟让妹妹啊，你要保护他们。当他们得到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会吵起来，就会闹起来，是不是啊？当他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就将里面的自私的那一面、罪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是吧？那还有一个，你是不是小孩子放在山上，从小放在山上，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呢？我想不是的。有一首歌哈，本来不想讲，我想讲讲一下，没关系了。就是在世上世人所做的一首歌，这首歌我不是很清楚了。大意我讲一下啊，就是一个小和尚要下山去化斋，老和尚就交代他，他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你看见她千万要躲开，是不是啊？证明说这个小和尚从来没有下山了，都关在山上里面。他是女人是哪样他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你老和尚骗他，他也没用了。但他不知道，他说你看到他时候你千万要躲开。然后小和尚就下山了，然后在山下看到女人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女人哎，这一只老虎说不吃人，模样怎么挺可爱。然后就唱唱很多，然后最后跑到山上来，他说哎呀，师傅啊快来啊，他这只老虎已经进到我的心怀里面，进到我的心里面去了啊。证明说什么？证明说我们人里面的罪，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发生事情，它就会变化了。就是老虎那么可怕的，他反而觉得可爱。老虎是人家都要打的，但是他反而进入他的心。这里讲的，我想起来讲的这件故事，就有两种罪。一种，不管是小和尚 不过是老和尚，不管你关在 山上森林里面有多久，人都有犯罪。你看看老和尚给小和尚讲这个故事，他已经在犯罪了，他已经在欺骗这个小和尚了，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他已经在欺骗说谎了。而小和尚下来也不要说了，大家都知道，因为他里面有七情六欲，就会发表出来。所以人在一定的程度就会把这个罪表现出来。上次龙猫也说，人可能有的人说，哎呀你这个巨贪，我只要在这个位置只要贪一点点，其实不是这样。人当你做到某一种位度某一种程度时候，你里面的心比别人可能更恶，只是我们有时候自己欺骗自己，不愿意说出来。而我们如果真的站在那一个地步，坐到那一个位置上时候，我们的里面的心可能比他更黑，罪恶更深。所以说朋友们，我们真的很希望你打开心门，让主耶稣来进到你的心。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为什么朋友们，当你我们来邀请你来到教会来听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拒绝，就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不愿意到神面前来接受福音呢？有时候有没有朋友啊，弟兄姊妹去邀请朋友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哎呀我很忙，我下去去，我说我很多东西要做。有很多福音朋友就是推三倒四，就一次推一次，一次推一次。为什么是会这样发生这件事情呢？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仇敌的工作，仇敌不愿意人来到神面前，不愿意人来亲近神，他就怕人来亲近神就会来相信神，所以他不愿意，他千方百计的来拦阻人到神面前。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真实的圣经里面真实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仇敌为什么在一直在拦阻人到神面前。因为有一次主耶稣不是讲得到以后要渡过船到一个哥拉森的人的地方，大家可能弟兄姊妹我相信都很熟悉这段圣经，要到一个哥拉森人的地方，他叫门徒上船，自己也上了船，渡到湖的那一边。亲爱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知道这一个字湖不是渡到海的那一边，是要渡到湖的那一边。如果渡到海，如果是海，海可能有波涛汹涌有大浪，湖我们平时是说风平浪静，湖是没有浪的，湖可能有一点小波但是没有浪。那一天主耶稣渡到湖的那一边去，在渡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突然间起了暴风，起了大浪，整个浪将船都打了，船都装满了水，船快沉下去了。而那些开船的人是谁？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原来是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原来是打鱼的，打鱼的大部分都是在海里面打鱼，他多大的风浪他没见过，他很大的风浪他们都见过的，可是这次他就在湖里面碰到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浪。为什么？因为这是仇敌的工作，这是撒旦的工作，他不愿意人得救，他就在这个湖里面，平静的湖里面起着大风浪，将船快打沉了。所以门徒们去叫主耶稣醒来，因为主耶稣还在睡觉。主耶稣醒来的时候就斥责这个风跟雨水，这个风和水就大大平静了。大大平静以后，主耶稣就渡到哥拉森人地方，那个人是被鬼附的，一直不穿衣服，是赤身露体的，都是睡在坟墓里面。他看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因为他是被鬼附着，鬼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谁，他就跪在主耶稣面前，他说至高神的儿子， 他认主耶稣是谁，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斥责这鬼，鬼就离开这个人身上，叫他穿上衣服，站在主耶稣旁边。很多人看见他的现在行为就相信了。当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人也想跟主耶稣离开。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他说：“你回到你本乡本族去，将神在你身上所行的事情传扬出去，也就是将福音传给大家。”所以他回去以后就将神怎样神拯救他一直传出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相信主耶稣时候，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希望你身边的人得救，我相信你也身边希望将这福音传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最亲爱的人，因为你觉得得到这福音，你就会觉得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贵的。所以朋友们，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但是我们更希望你能够打开心门。我刚才讲的关于那个女人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讲到那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的，但是主耶稣自己要来的时候问这个女人，他们人都在哪里呢？他们说他们也不定他都走了。主耶稣也说我今天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主耶稣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了。主耶稣没有说你的罪赦免了，主耶稣只是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了。为什么说好像这个有一点不同的？为什么说主耶稣不说你的罪赦免了？因为神将自由意志放在人里面，神不会强迫任何人来信主的。亲爱朋友们，你今天来信主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家里人邀请你来，只是邀请了，他不会强迫你。我们今天在这里传福音也不会强迫你来信主的，因为神将自由意志放在人的心里面，要人来自己决定的。就像一个人要想喝水时候，人家水放在你面前时候，你如果需要你就拿起来喝，如果你怀疑你就不要喝。你如果觉得这杯水能够解你的干渴，你就拿起来喝掉，你的干渴就被解了。如果你怀疑哎呀这个水里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毒啊，里面有没有细菌啊杀菌了没有，那你就不要喝。所以我们主给人有自由意志的，我们的主不会强迫每一个人。我们的主救恩是在那里，因为他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担当了，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的宝血流出来能够洗净每一个人的罪，但是他不强迫人了，他的救恩在那里，需要我们心甘情愿来接受，愿意匍匐在他面前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是主耶稣救的时候，都是他们心甘情愿求主耶稣来医治他们的。就像主耶稣要经过一个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在那里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很吵闹，他们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什么是拿撒勒人耶稣要经过。我相信这个瞎子曾经也听过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情，所以他这一次有机会看，听说是主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要经过这个地方，他就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而路边的人、经过的人就斥责他，不让他喊，他越话越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主耶稣怜悯他，叫他过来，问他：“你要什么？” 而这个瞎子本来是乞丐，放在那里讨饭的，要钱的，他什么都不要，不是要钱，不是要饭，他什么不要，因为他里面真正需要的他自己知道，他里面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眼睛看见，是眼睛要能看见，他什么都没有求，只要求主，我眼睛能看见，而主就怜悯他，医治他，他的眼睛就被主开起来，他里面的眼睛，他的眼睛就可以看见，所以他一路将荣耀归给神，不但相信主耶稣，一路将荣耀都归给神，是不是啊？很多很多这个例子，还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也是这样。其实在旧约里面，长大麻风的是什么？是代表罪。而长大麻风的人是什么？他是不能跟人住在一起的，按照旧约时代，他要被赶出城外的，跟人隔绝的。像这样的人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有家是不能回的，有亲人是不能亲近的，有子女是不能看顾的，在他心里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我们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体会到那个，但是他在那里，神主耶稣经过那个时候，他们来求告主，要求主医治他，我们主就怜悯他，叫他身体给祭司擦干，那十个长大麻风的身体到祭司那个擦干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他的身体已经得到洁净了。可是得到洁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人离开了，可能他很久没看到家里人，就忘记了别的，就跑到回家去了，可能他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做，就跑去做事情了，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一生。主耶稣说，不是医治十个吗？怎么只有一个？哦，那九个人去哪里？可能他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很多想要实现的事情在那里要实现，只有这一个人将荣耀归神。主耶稣告诉他，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而这一个人不但他身体上得到医治，真正的是他灵魂上得到拯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人真正要得到拯救，不光是身体，我们应该是灵魂，在神眼里是看为非常宝贵的，我们灵魂得救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救我们人的灵魂，所以每一个人灵魂是在我们身上是很宝贵，在神眼里也是宝贵，神因着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所以我们人的灵魂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人的身体是三部分组成的，有灵有魂有身体，当我们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是一个死人的，不是一个活人的，因为活人跟死人没什么差别的，只是这一口气这个灵魂在不在你身体里面，如果一天灵魂离开你身体，你就是一个死人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很希望你也能够打开心，将主耶稣接受过来，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条件，必须认自己的罪，我们必须认自己的罪，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认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而不是如果你们我们没有这样，我们也得不到救恩。虽然你今天听到这福音，知道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承认自己罪，我们的罪还在里面，我们也不能得到救恩。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认我们自己罪，我们需要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想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就要认自己罪，让主耶稣来进入你的心。哦，今天其实啊，就说起灵魂，我其实还有两个见证，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两个见证其实就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还有一个邻居。但是我希望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很希望你今天听到这个福音，你的心就像好土一样，让主耶稣的种子在你里面，在福音的种子在你里面能够生根，能够发芽，能够长叶，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因为他们都希望，为什么邀请你来到这里听福音，就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宝贵救恩。也许今天我在言语上表达的不清楚，可能讲的不清楚，但是什么都没关系，我愿意讲怎么样都没关系。你要记住，有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他要拯救你，他爱你，爱你的灵魂。只要你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我所讲的话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主耶稣曾经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不但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复活。如果他是为我们死没有复活，我们跟所有的宗教教主一样。但是我们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是可以经历的主。所以我们这一生，人生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是什么？是认识主耶稣。所以上一次龙茂弟兄也在这里传福音，也关于这个诗歌里面的，我也觉得这个诗歌是很好的。我们人一生最美好的祝福不是东西多，金银财宝多，我们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是要认识主耶稣。最美好的祝福不光是认识他，我们要相信他，要依靠他，这是我们一生最美好。他是活着的主，不论我们爬过高山，我们走过低谷，他一直都陪伴我们同行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希望你能够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今天听到福音愿意来接受的时候，等下可能我们后面小房间里面有福音啊，有弟兄姊妹可以给你分享。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他，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他也可以带你祷告让你接受。因着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到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人的言语是有限的，主啊，你的恩典，你的圣灵做奇妙工作，在每一个人心里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是福音朋友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你。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主啊，求你将这得救，将这美好的福音，将得救要赐给每一个人。主啊，是所有的福音朋友能够被你得着，听到你的人，主啊，都能够愿意相信接受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和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